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股市创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由于刺激政策并不确定。台湾国企演说前夕，中国方面回应祖国论，中国指责赖清德加强紧张局势。美国佛罗里达州居民在飓风韦尔顿来临前撤离。
If you'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s, you should evacuate now. Now, now, you should have already evacuated.
美国总统拜登请求居民撤离，并且警告可能是佛罗里达州百年来最严重的天灾。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以哈战争一周年在台湾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示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中国股市星期三10月9号跳水重挫，前一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记者会上未有公布新的重大刺激措施细节，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期降低，导致中国股市基准指数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连续11日的上涨动能戛然而止。上海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 3258.86， 暴跌 6.6%， 创超过4年半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蓝筹股沪深300指数狂跌 7.1%， 深证成指重挫 8.2%， 收市报 10557.81， 创业板指数亦都跌深达两位数，为 10.6%，是历来最大单日跌幅。在11长假过后，中国近来飙升的股市星期二突然变得脆弱，从石油到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中国国家发改委在记者会上并未有发出更多强而有力的刺激信号，令到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加码财政刺激的希望落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引起热议，在他将会发表国庆演说前夕，中国回应该讲法并批评赖清德兜售新两国论，以险恶的用心加剧紧张局势。台湾政府回应呼吁中共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两岸才有建设性对话的可能。赖清德今年年初胜选五月就任总统，中国一直对他不满，称他为顽固的分离主义分子。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二10月8号晚间回应了赖清德上个周末的祖国论。赖清德表示，就年纪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国台办在3日之后的回应声明中批评赖清德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台湾顶尖国防研究智库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不是太过可能或者非常不可能在五年之内攻台，但确实将中国视为对该民主倒罪的严重威胁。北京始终坚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从未放弃动用武力控制台湾。近年来，中国加强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台湾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强调台湾未来应该是由台湾民众来决定。据官方背景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星期三10月9号公布2024年度国防与外交政策民意调查结果，这份民调9月份调查了1214名18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在台湾面临的安全挑战上，结果显示有 6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是太过可能或者非常不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攻打台湾。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二10月8号说，在前一晚风力减弱之后，飓风米尔顿又重新增强为五级飓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白宫向佛罗里达州居民发出建议，请求居民撤离，并警告这个可能是佛罗里达州100年来最严重的天灾。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讲的。
If you'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s, you should evacuate now. Now, now, you should have already evacuated. It's a matter of life.
如果你收到撤离命令，现在就应该撤离，马上去做。 你早就应该撤离啦。这个是关乎生死，并不是夸张，这个确实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佛罗里达州正为星期三飓风米尔顿的灾难性登陆做准备，超过100万名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居民胡安梅吉亚是这样讲的。
No, I've lived here for about 23 years, so I've experienced as many as I could possibly remember. This is definitely probably one of the more scarier symptoms that we've seen around here.
他说我在这里住了大约23年，所以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情，这个绝对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可怕的情况之一。显然为了应对这样这么强烈的灾害，我们知道它肯定会袭击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尽可能地做好所有的准备。另一名居民詹姆斯·斯基佛是这样讲的。
Because of the storm surge, they say it's going to be biblical, so...
他说因为风暴潮，他们说风暴潮会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那么猛烈，我们本来就打算留低落你，但我不想冒险了，因为桥梁会被淹没，而一旦桥梁被淹没你就出不回来了。飓风中心表示，米尔顿有可能成为佛罗里达州中西部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风暴之一，危险的风暴潮将会达到3-4.5米。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三10月9号报道，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表示，即日起将完全切断同南韩相连的北韩一方公路和铁路，并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路透社指出，这项声明预示住南北韩分界线附近的紧张局势将会进一步升级。多年来该地区的活动相对平静，直到今年有所改变。南韩军方在7月份曾经表示，北韩军方自今年4月起在非军事区北韩方一侧大规模布设地雷，修建屏障并制造无人荒地，尽管期间发生了事故。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星期三10月9号出席在老挝首都曼将举行的年度区域论坛，他们将会重点讨论缅甸持续的内战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这两个关键挑战长期以来一直都考验着东盟的信誉。在该峰会之后，东盟国家领导人将举行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争夺该地区影响力的全球大国的会晤，相关会议的讨论很可能会涉及到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问题，尽管东南亚感受到间接的影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以色列军方已经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的推计继任者。纳斯鲁拉9月27号在贝鲁特的以色列袭击中丧生。哈希姆·萨菲丁是纳斯鲁拉的表弟，亦都是该组织高级官员，预计将会接替纳斯鲁拉。以色列上个礼拜对真主党大本营贝鲁特郊区发动一连串猛烈的空袭以来，他就未有消息了。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向黎巴嫩人民发表的视像讲话中说，我们削弱了真主党的能力，我们消灭了几千名恐怖分子，包括纳斯鲁拉本人、他的继任者和继任者的继任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会尽一切必要努力让我们的人民安全返回家园。他们2024年10月8号起在以色列北部就一直遭到真主党火箭攻击。星期二10月8号是中国十一长假结束之后首个上班日，一名60岁男人在广州天河区一间小学门口持刀伤害路人，造成三个人受伤。据称两名伤者为小学生，其中一名5年级的女生伤势较严重。这件事件已经造成家长团体恐慌。当地警方报告称，星期二下午约2点钟左右，天河区华强路发生一宗持刀伤害路人案件，导致三名群众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救治，暂时并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两个人被划伤已经出院。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说，60岁的疑犯赵某已经迅速被捕获，这件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国传媒财新网报道称，附近工地工人和饭店的人士制服了疑犯，协助当地公安机关将他当场捕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
在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崇尚祭祀英烈，咁分析认为佢系企图想将中国引诱到准战嘅状态。我哋亦会报道特朗普同贺锦丽今个礼拜喺出席各大嘅竞选集会同埋访谈节目。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以哈战争一周年，挺以色列同埋反对以色列嘅台湾人分别都有佢哋嘅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以哈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和平曙光仍然有渺茫。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10月7号举办了一个艺术展，回顾被哈马斯袭击的悲剧。不过在台北的巴勒斯坦声援人士当日亦前往办事处门外抗议，他们坚持说以色列这一年来的报复行动已经超越了比例原则，认同种族灭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再一次看见希望之光艺术展星期一在台北市区的展厅正式开幕，以色列驻台湾代表尤玛雅指住墙上题为远离战争的画作称，这个是最感动他的一幅作品，因为画中描绘一位母亲撑开双臂以肉身为个女挡下战争的黑暗时所展现的巨大勇气。有两个仔的尤玛雅说，这一年来他每日都在思考如何保护小路仔，又应该如何令到他们接触多少关于战争的资讯。尤玛雅表示，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改变一切，不单止造成1200以色列人死亡，251个无辜生命被绑架，至今仍然有101名人质未能够平安回家。他说在台北策展旨在前瞻性未来，因为以色列人盼迎来和平免于恐惧的未来，但他们亦都深知到现实依旧残酷。以色列上个礼拜仲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空袭，800万人被迫匿入去避难所。尤玛雅是这样讲的，
Israel lives under existential threat. We are fighting for our bare survival.
他说以色列正面临生存威胁，我们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我们不能够奢望亦都不能够有其他的机会，如果不打赢这一场战争，我们将不复存在。展场的其他画作包括由台湾以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拼贴作品《沉默 Silence》，以一张无声的大嘴声援因恐怖暴力而无法开口不被听见的生命，还有其他关注以色列被害人质的作品，例如《回家 Bring Her Home》，描绘的是以色列女子那玛利维遭哈马斯绑架伤痕累累的背影。和平画的则是年仅九个月大的婴儿黑菲尔沦为人质一事，两个人至今皆未被释放。以色列知名旅游部落海南星期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以哈战争周年纪念会，他说哈马斯去年发动袭击之后一开始大肆散布各种的绑架凌虐以色列平民的影片，但随即又删除账号影片，甚至污蔑去指是以色列屠杀自己的人民作为对哈马斯发动战争的藉口。他说哈马斯的恶行令到他决定运用自己经营社交媒体的技能，在网络上发起哈马斯就是伊斯兰国 ISIS 运动，对抗敌人散播的谎言和假信息。海南说这场网络活动仍然每个月获得到上亿次的浏览量，就连美国总统拜登和哈马斯领导人都亲自发文回应非常成功。他强调这场战争不单止在实体战场上进行，同时 亦都是一场争取公众舆论与意识的战争。不过同一日上周，几名台湾巴勒斯坦行动连线成员亦都在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门外示威抗议，他们举起巴勒斯坦国旗，并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肖像游上红色的颜料，象征血染的布娃娃和童鞋。带头抗议的成员杨光指控，过去一年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的军事报复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种族灭绝。杨光说，
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状况跟压迫早已经持续了76年，我们这一年见证的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
这个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和压迫早已经持续了76年了，我们这一年见证的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这个屠杀已经违反战争中的比例原则。另一位台湾巴勒斯坦行动连线成员刘碧嘉则说，以色列的军事报复已经违反了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国际法和比例原则，如果持续下去，恐怕会令到国际法沦为丛林法则。对于反以色列人士的抗议，尤玛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议者高举解放巴勒斯坦的旗帜，却并未表明他们对哈马斯暴行行动的看法。他很希望就此和他们对话沟通，亦都希望抗议人士能够前来参观这次展览，了解更多的真相。尤玛雅是这样讲的，
It's a war. It's a horrible war. And people are suffering on both sides. And I think it's about recognizing the pain.
他说这个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双方的人民都在受难。我认为唯有正视双方的痛苦和悲伤，我们才能够试着重建新的未来。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仲有第一个月时间，民主党同共和党的候选人将迎接忙碌的一个礼拜。前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贺锦丽都计划在关键的州进行选举活动。据美国之音记者伯尔德拉斯的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刚过去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德勒集会上向支持者发表演说时态度坚定。在今年7月，一名枪手在同一个地方试图暗杀他，导致特朗普受伤。特朗普强调这个是两次暗杀事件当中的第一次，但这个令他更加坚定赢得总统大选的决心。
Over the past 8 years, those who want to stop us from achieving this future...
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说，过去8年里面，那些想要阻止他们实现这个未来的人诽谤他、弹劾他、起诉他、试图将他排除在选举之外，甚至可能试图杀死他。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国会议员迈克·约翰逊被要求对特朗普的言论以及特朗普的仔艾利克周末的类似言论发表评论。约翰逊星期日出席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节目本周 This Week 的节目当中说，
I don't think they're saying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tried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I think what they're alluding to is what we've all been saying.
约翰逊在节目当中说，他不认为特朗普父子所讲的是民主党试图暗杀，他认为他两父子所暗示的正是他们共和党一直在讲的，就是民主党必须要将言辞调低。而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一直在兼顾副总统的职责和他的竞选日程。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贺锦丽在北卡罗来纳州承诺向受飓风海伦影响的社区提供联邦支持。而在前一日，贺锦丽就引起了公众对总统竞选状况的关注。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tight race until the very end.
贺锦丽在一个集会上说，这场激烈的角逐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阿当希夫星期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节目与媒体见面 Meet the Press 的节目当中，被问到他是否相信贺锦丽和民主党能够在接下来11月的大选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I think she can win overwhelmingly, you know, given how divided the country is.
希夫在节目当中说，考虑到美国分裂的程度可能在一些关键战场州以及10万或者8万票的优势而获胜。那些以前不是太参与大选的年轻人现在进行参与，他们现在感到兴趣，积极参与做义工，所以他认为民主党准备好赢得这场选举，但胜负仍然是很接近。 何錦麗的競選團隊宣布，她在今個禮拜將忙於一系列的媒體活動，包括參加熱門的清談節目。她預計亦將會在星期四在內華達州、星期五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競選活動。特朗普的竞选网站说，特朗普在星期三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在斯克兰顿发表演说，并且当日在雷丁市举行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30号中国烈士纪念日那一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向中国官方所称的英烈敬献花篮。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历届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最重视纪念烈士的。他向俄罗斯学习，透过崇尚英烈去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亦在度渲染一种气氛，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的状态。不过在和平时期鼓励人民牺牲奉献生命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30号上午，习近平系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等多位政治高层一同出席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军乐团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以及系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序曲之下，18名礼兵抬起了花篮，缓步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面。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了花篮缎带，随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这种隆重祭祀烈士的场景，其实在习近平上任之前是没有的。在诸多分析家看来，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有多种的理由，除了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外，亦都学习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改朝换代之后统合沙皇和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旅美时评人吴作来在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外乎祭祀和战争。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天，所以祭祀是祭拜自己的祖先或者是神灵，战争则是为了扩张势力，要对别人进行掠夺和征服。他说这个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被习近平给予是继承了。吴作来表示，习近平是注重祭祀，亦都喜欢战争。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已经是达到世界第二，中国有实力来挑战美国以及是他的主导的世界秩序，他想要跟美国分治太平洋，并且将台湾、日本等印太区域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拥有控制权。吴作来表示，但中国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要积极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对日本、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一种的挑衅政策，而要启动这些战争，就必须要有人牺牲。
那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
吴作来表示，这个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被纪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所以习近平时代特别重视对先烈的祭祀，然后是重视这个在天安门广场这些大型的一个纪念活动，以前都是很少有过。吴作来表示，习近平鼓励牺牲，觉得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荣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国家献出生命。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每一个人民都是通过尽公民的义务，比如是纳税或者是参与议政的方式，让国家变得繁荣和强大，而不是通过牺牲，特别是要牺牲人民的生命。
所以他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啊，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
吴作来表示，所以习近平现时是倒行逆施，他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备的状态。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而是一种是准战状态，所以他就需要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来渲染一种的气氛。吴作来表示，中共认为 党为国牺牲的伟大，但是如果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则是可耻，这样的一种模范价值是来自苏联榜样的无限延伸。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一个朝代在和平时代鼓励牺牲，没有任何一种的文明是这样，只有在中国，中共政权学习了苏联，将为国牺牲变成是一种日常叙事。习近平对英烈的重视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出来，他在上任之后的第二年，即是2014年，就将9月30号设立为是烈士纪念日。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不准网上有对英烈的批评、怀疑或者是调仿。同年并且是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2024年9月起又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今日中国通过的庆典祭祀亦是追悼烈士的仪式，为塑造国家合法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中共过往一直以来的一个历史状态。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中共元老毛泽东其实一开始是想给大家一种比较开明开放的形象，所以国军抗日名将张治中在1950年代初其实有被北京认定为是革命烈士的，但是后来北京的政策急速向左转，在极左化之下，红色意识形态是挂帅，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在这30年当中参加过北伐抗敌、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军烈士，就是被排除在中共革命的历史叙事之外。相对地，参加中国共产革命的八路军、新四军、老红军等革命烈士和事迹，就是被当时被大量是拍成电影以及纪录片。这个时候革命烈士的作用是被官方用作为是凝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宣传素材。徐全表示，换句话来讲，中国的烈士分为是两种，一种就是分为是共产革命以及国家献身的烈士，属于中共体系，即是红色烈士；另一种就是为民族独立以及解放而献身的烈士，比如是国军抗战烈士、重视烈士。所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亦都能够凝聚民间社会对官方的认同，更加能够起到修复海外人心的效果，比如增强东南亚华人、台湾人对中共的向心力。但是到了1980年代一种重大的转折，中国民间社会开始对英雄烈士的概念大量降温。徐全说，这个主要原因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之后，大家对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一种抵触和反感，第二个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大，大家一起向前看，相较于传统的英雄为集体、为民族、为国家牺牲奉献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能够创造资本、展现个人价值的才是叫做英雄。第三个原因就是19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革命英雄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成就过时的、为官方意识形态背书的一个话语，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并不会得到特别正面的回响。徐全说，但是这种式微和衰弱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话语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又起死回生，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为了要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这十多年，中共从一个革命政权转型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俄罗斯成为了中国仿效学习的对象，包括领导人的宣誓就职、阅兵、纪念哀悼仪式，以及是仪仗队的士兵手捧宪法进场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中共所没有的。
因为俄罗斯跟中国面临了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徐全说，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